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97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重返多伦多，振奋人心，2026年演技圆满结束，瑞典论坛周，政要民众关注法轮功议题，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时事评论，剩余价值思考，文化频道谈中华文化如何遭到误读，变成治世为本一。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神韵重返多伦多，振奋人心，2026年演技圆满结束。明慧之窗讯。今年3月曾因虚假炸弹威胁而被迫暂时取消的神韵多伦多演出，于2026年6月25日至28日在多伦多四季演艺中心重启，四天五场的演出连续爆满，为2026年神韵全球巡回20周年演出季画上圆满句号。加拿大多名国会议员和省议员不仅向神韵颁发贺信和褒奖，还亲临剧院观看演出，一致赞扬神韵艺术团取得的成就与艺术家在受到炸弹威胁及各种压力下表现出的勇气与坚韧。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丹·穆伊斯说，这真是一场调动所有感官的演出，舞台上的视觉呈现、美妙的音乐、还有背景天幕以及舞剧讲述的故事，这一切令人目不暇接。他还表示，而且每一个节目都有一个关于历史的信息或故事，那首优美的歌曲则好似画龙点睛，阐明了这一信仰它来自神。国会国际贸易常设委员会主席、众议院联络委员会主席、自由党议员斯格若特派助理前往剧院为神韵褒奖，祝贺神韵20周年全球巡回演出重返多伦多。他说，此次重返多伦多演出不仅是神韵20周年全球巡回演出的重要一站，也彰显了艺术自由、文化表达以及社区共同支持艺术事业的重要意义。第五次观看神韵演出的联邦国会议员安娜·罗伯茨保守党在褒奖信中说，神韵此次重返多伦多象征着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罗伯茨议员在观看此次演出后表示，神韵重新回来了，这真的令人感恩，这是一个好兆头，也代表我们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我们绝不容许被霸凌，我很自豪能与他们站在一起。首次观看演出的保守党国会议员菲利普·劳伦斯盛赞神韵是指路的明灯，传递了善与仁爱的信息。劳伦斯议员在观看演出后表示，我非常赞同演出所传递的讯息，我们不能让日常琐事和流行文化主宰人生，而应该把眼光放得高远一点，以忍、善与仁爱作为人生的指引。他还说，我们需要像神韵和法轮大法这样的明灯，为我们指引前行的方向，向我们展现光明终将战胜黑暗。保守党国会议员内德·库鲁克表示，我的父母来自有社会主义背景的国家，我了解那种制度的可怕之处，而这类活动也让更多人有机会了解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让人得以一窥那段历史。 库鲁克议员还说，我们不能忘记，也不能让共产主义悄然渗入，因为它与自由和民主背道而驰。连续三年观看神韵演出的安大略省自由党议员安德利亚·黑泽尔说，演出展现了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一些对法轮大法信仰者迫害的真相，这些也是我们一直有所耳闻的迫害。他还说，我知道神韵的整个团队没有放弃，我知道你们没有停下来，我知道你们一直在抗争，我知道你们一直在努力向前，你们经过努力赢得了这场战斗。今晚我们在此相聚，我祝贺你们，未来很多年我都会继续来到这里观看神韵。2026演技统计。据神韵官网信息，在重返多伦多之前，美国神韵艺术团同等规模的八个演出团2026年演出季节历时五个多月时间，在全球五大洲20个国家的172个城市共演出近740场，深深打动了不同背景的观众，成为全球传统价值和艺术复兴的重大文化现象。
瑞典论坛周政要民众关注法轮功议题，明慧之窗讯，2026年6月22日至26日，瑞典论坛周活动在哥特兰省首府维斯比举行，法轮功议题受到政要及民众的高度关注。瑞典国会议员、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成员大卫·约瑟夫松说，你们到这里来参与论坛周很重要，因为这件事绝不能被遗忘，而且我相信所有参加论坛周的人都能看到法轮功，借此被提醒并铭记于心，再次意识到中共政权的残暴。公民联盟党领袖大选候选人丹尼尔·索内松认为，中共政权威胁法轮功，恰恰说明他们也对法轮功所做的事感到担忧，所以无论他们多么恶毒，法轮功学员应坚信自己做的是对的。国会议员尼玛·格拉姆·阿里普尔表示，我希望借此强调应采取各种措施，其中包括向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提供指导，或者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各医院和机构，避免与已知存在活摘器官此类虐待行为的中国机构开展合作。瑞典女研究员希望通过立法制止未经允许摘取人体器官的行为。来自乌克兰的亚历克斯得知他所在的城市就有法轮功的练功点后特别高兴，他说，非常感谢你们，法轮功给生活在战争中的人们带来希望。瑞典护士耶斯卡对法轮功学员在迫害中能坚守信仰、坚持真善忍的价值观深表钦佩。论坛周是瑞典一年一度的大型传统官民互动活动，每年夏天瑞典各党派议员、政要、工商界人士、媒体、非政府组织及个人汇聚在维斯比这座中世纪古城，围绕当前各类社会议题举办研讨会、辩论会和政治演讲等活动。据主办方估计，由于今年秋季的瑞典大选，约有10万人次访问者参加相关活动。
美国西北最大规模草莓节游行，法轮功队伍广受喜爱。明慧之窗讯，2026年6月20日下午，美国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盛事之一，第94届玛丽斯维尔市草莓节大游行盛大登场。现场100多个色彩缤纷的队伍沿着州大道热闹前行，吸引大批观众夹道欢呼。今年由西雅图和温哥华学员组成的法轮功队伍再次受邀参加，队伍以法轮大法与真善忍横幅开道，随后是演示舒缓功法的花车，以及精神抖擞的腰鼓队方阵。这支祥和亮丽的队伍成为全场焦点， 并荣获本届游行的贝利斯维尔奖，主办方和参与者的喜爱。形象大使加纳开心地与花车合影，称这是他们最喜欢的花车。负责协调场地的越战退伍老兵约翰看到真善忍字样时非常喜欢，热情地分享给其他队伍的人。活动主持人也特别在解说词中提到，法轮功按照真善忍指导人提升心性，中国学员在中共27年的迫害下依然坚守信仰，巨大勇气令人敬佩。市长签发褒奖。就在游行前一个多月，市长乔恩内林签发褒奖，宣布5月13日为该市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庆祝大法红传34周年，并感谢学员对当地社区的积极贡献。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美国芝加哥北郊利伯蒂维尔6月19日至21日举办一年一度的节庆，吸引大量民众，现场气氛非常热烈。法轮功的展位以其宁静祥和的能量场吸引了非常多的游客，有的人当即在展位前跟法轮功学员学练功法。年逾八旬的当地居民麦克罗奇曾在英文《大纪元时报》的报道中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但在跟法轮功学员深入交流，了解到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后，他深感震惊，痛斥中共的迫害极其邪恶，并当即郑重地在支持 S4009 号法案的请愿书上签名。
2026年美国器官移植大会于6月20日至6月24日在波士顿曼尼诺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波士顿法轮功学员从19日周五开始来到会场外的人行道上，举着真相标语牌向经过的与会者发放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材料，提醒人们关注在中国持续发生的器官摘取暴行，同时也呼吁民众支持美国参议院正在审议的 S.4009 法轮功和强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
在联合国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之际，新西兰法轮功学员6月27日在奥克兰市中心举办大型练功集会及游行，向社会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的残酷迫害。人权律师、心脏科医生及民运人士同台发声，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制止这场持续至今的人权灾难。当天活动从上午的功法展示和集会发言开始，下午一点则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全程游行，民众纷纷签名支持，对学员多年来坚持和平理性反迫害表达敬佩。医生反对强摘器官组织森图里昂在会场外表示，希望更多移植领域专业人士认真审视有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据。他认为医学界有责任坚持伦理原则，不应对相关问题保持沉默。新西兰知名人权律师凯瑞·高尔发表了演讲，他在演讲中指出，酷刑不仅摧毁人的身体，更践踏人的尊严和基本人权。作为长期代理中国寻求庇护的难民的律师，他指出，中共长期将酷刑作为刑事司法和政治迫害的工具，广泛用于压制民主人士、人权律师、家庭教会基督徒、法轮功学员、维吾尔族人等群体，以制造恐惧。高尔引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话，呼吁绝不能让施虐者逃脱惩罚。高尔律师表示，唯有建立法治，保障公民自由，中国才能真正终结酷刑。他呼吁社会各界必须为无法发声的人发声，共同维护人权、自由与人的尊严。新西兰华人民运人士李挺也站出来控诉中共暴政。他回忆道，自己年仅八岁时，仅仅因为在课堂上询问是否可以不加入少先队，便遭到老师残酷殴打， 导致左耳永久失聪。他表示，仅仅因为提出一个问题，就留下了终身残疾，这让我深刻明白，在一个不允许质疑的社会，表达不同意见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李挺强调，他今天站出来发声，并非源于仇恨，而是希望中国有一天能拥有言论、宗教自由和民主法治，让后代能在没有恐惧的环境中成长。最后，李挺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仍遭受酷刑和迫害的良心人士，共同维护人权与自由，并呼吁中共停止酷刑，尊重人民的基本权利。
6月21日，位于南半球的澳洲墨尔本，一年一度的冬季社区节日斯普林维尔冬季嘉年华热闹举行，当地法轮功学员设展位参与，和各族裔市民共襄盛举。家族企业老板托马斯赞赏法轮大法的修炼准则真善忍，他说，我认为任何人都应该遵循这三个原则，这是生活中的道德支柱，身为专业人士，在工作中遵循这一普世价值绝对重要，就是单从修炼后能保持健康，进而能持续工作更多年头，并且在平日里按照真善忍进行心理建设，遇到矛盾能积极正面的应对，就能让人受益匪浅。他还说，年轻人应该从现在就开始修炼法轮功。
法轮功是什么？为什么被迫害这么严重？这是2026年6月19至21日仲夏节期间，法轮功学员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博物馆前，向市民和游客不厌其烦地反复解答、重复讲述的话题。人们听闻真相后，纷纷签名对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所付出的努力表达敬佩和支持。同时，法轮功真善忍的理念引起了许多人的内心共鸣，并表示对法轮功很感兴趣。一对德国夫妻明白真相后立即签名，并表示很赞赏真善忍的价值观，敬佩法轮功学员坚持传播真相的勇气和毅力。他们认为真善忍这个理念对于家庭和孩子都很重要。那位母亲还把他们三个十来岁的孩子叫到身边，告诉他们真相。他解释说，这些人都是信仰真善忍的好人，中共为逼迫他们放弃自己的信仰，就残酷迫害，甚至活摘器官，干了很多违背良心的坏事。他还告诉孩子们，今后全家也要按照真善忍做人，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明白善恶，选择站在正义一边。
土耳其法轮功学员6月6日至7日参加了由卡德科伊市政府举办的环境节。活动期间，法轮大法展位吸引了很多人的浓厚兴趣，许多游客前来学练功法。退休教师梅莱克·奥尔汉在环境节上表示，练法轮功让他感到神清气爽，精力充沛。他说，学练功法让我感到轻松自在，身心愉悦。动作本身虽然很简单，但是对精神大有注意。他还说，我感觉自己原本非常疲惫，后来像是睡了一觉醒来一样，精神焕发，精力充沛。我会继续学练，并进一步了解法轮大法。
以色列健康门户网站 EatWell 长期举办营养与整体健康主题活动，吸引众多民众参与。在过去的一年里，以色列法轮大法学员多次在 EatWell 举办的活动中设立展位，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许多健康爱好者和教育工作者现场体验了五套功法，并表示希望进一步了解法轮大法。
接下来请听明慧文章。
前苏联人克服恐惧，看到内心善良的实质，明慧之窗训。亚历山大·阿莱克斯出生在前苏联，他的父亲是名犹太商人，努力工作为家庭积累财富，但在亚历山大九岁那年， 警察突然破门而入，拿枪指着小亚历山大，质问其父亲在哪儿。原来，警察觊觎亚历山大父亲的财产，所幸父亲当时藏在屋子里，警察没有抓到他，便前往别处寻找。那时正值前苏联刚刚解体后的动荡时期，后来为了生存，亚历山大全家连忙跨省逃跑了2000多公里。亚历山大回忆道，当时我的浑身都在颤抖，在幼年经历了强烈的冲击后，我总是感到被一种无形的恐惧所支配。一、偶遇，一张烧焦的传单。17岁那年，亚历山大全家离开俄罗斯，搬到以色列生活。两年后，他开始在军队服兵役，被分配去当边境警察。一次，他去哨塔执勤，无意间发现了地上有一张被烧焦的介绍法轮大法的传单，传单上联系方式仍然清晰可见。亚历山大回忆，我开始翻阅传单，感到一股暖流通透全身。他心中莫名感动，像是终于找到了多年来一直在寻找的东西。亚历山大后来拨通了传单上的电话，在周末休假时，找到了耶路撒冷的法轮功学员。在第一次学练功法动作时，亚历山大感觉十分熟悉，好像早就已经知道这些动作。二、克服恐惧。童年在前苏联的经历，让亚历山大总是有种被人监视和审查的感觉，好像有只眼睛无孔不入地监视着人们。这种恐惧让他习惯保持沉默，不想去发表意见和观点。在军队的环境中，当时他是军队的指挥官，带领的士兵个个年轻气盛。一次他们巡逻时经过了一片果园，士兵们开始采摘橘子，但亚历山大看到果园有人精心照顾打理，他感到偷橘子的行为不道德，到底要不要说，他也犹豫过。最后他选择了直面士兵们嘲笑以及怕丢面子的恐惧。亚历山大告诉士兵们，就算是一颗橘子，如果它不是你的，你就不应该拿。若我没有修炼，可能会选择保持沉默，袖手旁观，他回忆道。修炼后，亚历山大慢慢克服了童年时累积的恐惧，走了出来。一直到服兵役结束，士兵们都赞许亚历山大不像他们那样去违反规则，挑战边界。三、士兵们明亮的笑容。在亚历山大军旅生涯结束前，他有一段假期。当时耶路撒冷市政府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游行，法轮功学员也在其中。亚历山大穿着黄色的法轮大法 T 恤衫，拿着气球走在游行队伍中。而亚历山大发现，他带领的士兵们在游行中负责安保工作，原本有些不安心，他回忆道，我告诉自己，我信仰的真、善、忍原则与军队没有冲突。游行结束后，亚历山大的士兵们和他打招呼，还笑着说，前几天你还被示威活动的人扔石头，今天却拿着气球走在游行队伍中。军队日常的工作并不轻松，士兵们事后对亚历山大露出明亮的笑容，这让我感受到他们对我修炼的认可，亚历山大说。四、亚历山大原以为俄罗斯警察都是坏人。在修炼大法之后，最重要的是，亚历山大觉得自己的心态转变了，他感到没有真正的坏人，所有人内心都有善良的基础。他说，修炼前，我以为俄罗斯的警察是坏人，后来我明白他们也是共产主义下病态的教育和恶劣的环境中的受害者。那时候，亚历山大全家已经搬到以色列。初期，他的父母像他以前一样，依然感到无法相信任何人。他说，我的父母来自共产主义国家，他们不懂以色列当地语言，他们很难与周围人沟通。举例来说， 当亚历山大要为他们签订租房合同时，亚历山大说，我父母老是怀疑房东，这是共产主义的思维导致的。因为父母不信任房东，房东也无法理解父母。作为沟通的桥梁，亚历山大成了双方重要的平衡点，同时也是发泄不满的对象。亚历山大说，我在他们之间找到平衡，解决所有的冲突，并且在过程中不断修炼心性。我努力保持平静，不对任何一方感到愤怒，只去考虑他人的需求，做一个好人，让房东得到所需，也让父母感到满意，不再争吵，甚至不再有小争执。亚历山大感慨，他的一丝一念都必须保持纯净、善良和为他。但凡说错一句话，父母和房东就会上法庭打官司。他回忆道，当他们看到我的善意时，双方都开始信任我，最后达成了一致。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我成为了他们之间的纽带，在这个基础上，他们也能够彼此信任。结语：从2004年起，青年亚历山大走进了法轮大法修炼，并一直坚持到了现在。亚历山大感悟到，因为修炼，他能将生活的经历和考验视为克服恐惧的机会。他认为，恐惧是共产主义在我们体内埋藏的一种物质，而大法为我打开了一扇门，让我穿透恐惧的外壳，在内心第一次看到自己善良的实质。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先播送一篇《明慧之窗》报道。
福州84岁王秀琴现冤狱遭虐，家属被禁探视。明慧之窗讯，福州市仓山区84岁的法轮功学员王秀琴，去年2025年7月14日遭警察闯入住家带走，经历一天一夜的反复送医，最终遭关押，之后被枉判两年五个月。2026年1月20日，王秀琴被投入福建省女子监狱，监狱至今禁止家属探视。近日，王秀琴从狱中寄出家书，家属收到时，虽然书信的内容残缺，疑似遭审查删改，但家人仍从信中看到了他被绑架、陷害的一些具体细节。一，以量血压为由入室绑架。王秀琴在家书中说，当天对湖派出所片警申红兵带着数名医生护士，以给90岁老伴量血压为借口进入王秀琴家，进屋后就把他架走，连衣服鞋子都不允许换。他被送往福州市第二医院接受体检，现场除了医护还有国保和保安等十余人，上下午各做一轮检查，结果除了高血压，其他指标都是健康的。国保经办员警威胁王秀琴，身体健康就必须写保证，放弃信仰，否则就关押。王秀琴拒绝签字。他说，我应该感恩法轮功，所以我不放弃信仰，不签字。自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以来，除了9年前遇车祸，导致左腿大盘骨受伤住院外，王秀琴从来无需求医问药。即便出车祸当时，医生建议手术换骨头，王秀琴也婉拒了，且未向肇事者索赔，而是回家后靠练功逐渐恢复行走。如今丈夫已90岁，坐轮椅且生活不能自理，84岁的王秀琴则一直能够照顾丈夫。二，公安局看守所接连拒收，国保执意关押。2025年7月14日入夜后，仓山国保将他送往静安区公安局，但因血压高、年龄大被拒收，之后再转送福州市第二看守所，同样无法收押，再转回市第二医院，急诊遭拒，最终被送往福州市第一医院强迫住院。7月17日傍晚，王秀琴被带往福州市第二看守所，途中警察透露，仓山国保经办就是要这样做。
他在信中表示，国宝先绑架，再翻箱倒柜抄家，将大法书籍、心得笔记作为证据。这起所谓的案子，如果遵守宪法和现行法律，根本不应存在。三、案件背景及经过。王秀琴因坚持信仰，曾多次遭绑架、关押到洗脑班、看守所、拘留所、监狱等。2023年8月，因向福建省宣传部官员邮寄真相信，被非法关押一个多月。2025年2月12日，遭国宝绑架并抄家，因血压高被监视居住，但案件并未终止。同年7月14日，王秀琴再次被非法抓走。2025年8月21日，遭苍山区公安分局正式非法批捕，将案子移送闽清县检察院、法院。法院为他指定所谓辩护律师，家属直到开庭前一天才收到短信通知。2025年10月9日，闽清县法院以视频方式开庭，他在看守所远程参加庭审。2025年11月被非法判刑两年五个月，家属上诉后，福州中院维持原判。2026年1月20日，王秀琴被关入福建省女子监狱直属二分监区老年队。入监通知写明，家属可于每月16日探视，但监狱以严管期为由拒绝，剥夺家属合法探视权。监狱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高新区右南村新南大道156号福建省女子监狱，邮编350000，电话0591-8366-3603。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湖北武汉市新洲区63岁的法轮功学员胡尚秀女士，于2026年6月10日下午2点左右，被一伙人非法闯入家中绑架，并被带往不明地点审讯。她从当天下午一直被非法审讯至次日凌晨，大约在凌晨4点左右，被罚站的胡尚秀突然很痛苦，双手抱头痛哭倒地，但是没有警察去询问情况。胡尚秀中间挣扎爬起来过，然后又倒地不起，而在场人员未采取任何抢救措施，胡尚秀随即死亡。
黑龙江哈尔滨市双城区63岁的法轮功学员刘富金女士，于2025年8月21日在家中被双城区五家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遭抄家。当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出动大批警力，在阿城区、双城区绑架了近30名法轮功学员。近日获悉，刘富金被非法判刑7年，并于2026年6月18日关入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据悉，刘富金最初被道里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后又被改判为7年，他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但上诉被驳回，最终判决书维持7年重刑。
吉林白城市大安市法轮功学员耿继秋女士，2025年6月3日到农村发真相资料时被警察绑架，随后被关押在白城市看守所。近日获悉，他已被秘密非法判刑5年，并被勒索罚金10000元。耿继秋现年60岁，在中共长期迫害中，耿继秋是大安市被绑架次数最多、非法关押时间最长的法轮功学员，累计被非法判刑达16年半。
山东济南市法轮功学员于亚欧、李珊珊夫妇近日被非法判刑，于亚欧一年半，李珊珊3年半。据监管过李珊珊的人透露，她因拒绝配合警察被施以极端虐待，在寒冬里所有在押人员都发了棉衣，唯独不给她，她只能穿着单衣站在冰冷的地面上，每天站立十几个小时，夜里别人睡觉时她被迫蹲在门口。她艰难熬过整个冬天，挺到4月份被投入监狱继续迫害。据悉，于亚欧、李珊珊夫妇于2025年7月被绑架，原因疑为发资料被摄像头拍到， 两人被关押在济南看守所。
辽宁葫芦岛市法轮功学员高作奎被葫芦岛市连山区公检法枉判三年半，后又被葫芦岛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目前高作奎的家人已代他向中级法院提交申诉状，再次声明高作奎无罪。高作奎现年63岁，2022年3月17日晚在四儿堡镇向当地百姓赠送大法真相资料，被一名村民恶意举报至四儿堡镇派出所，因当时疫情原因他被放回家，之后因他不在户籍所在地居住，警方竟以此为由将其诬陷为网逃。三年半后，即2025年10月22日，警察在他工作单位将其绑架，关押构陷。
辽宁阜新市法轮功学员张亚刚于2026年5月26日被阜新市阜蒙县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六个月，并被罚款5000元。2025年，张亚刚将自己的书法作品发布在快手平台上，公安机关因知道他修炼法轮功，借此对他进行构陷，警察先将他绑架，随后以所谓取保候审为名骗取2000元钱，之后又将案件移送检察院。
上海七旬法轮功学员赵传美三年前被奉贤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三个月，因身体状况不符合收监条件，法院多次试图将其收监未遂。2026年6月12日法院对他执行监外执行。赵传美今年73岁，居住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地区，多年来他因修炼法轮大法多次遭遇骚扰、绑架和关押。
甘肃兰州市57岁的法轮功学员袁秀英于2025年10月底被四川省遂宁市大英县公安人员跨省从兰州绑架，随后被关押在遂宁市看守所。最近了解到，他已被大英县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半，目前正在上诉。2023年，他回到大英县照顾老父亲，本想多停留一段时间，但当地公安一直暗中跟踪他。
一名司法系统官员的觉醒，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一名在中共司法系统工作30多年的官员曾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近年来他在明白真相后开始愧疚，开始反思，开始觉醒。以下是他以第一人称诉说的心里话。
我是大陆在体制内工作了30多年的人，这30多年一直在法律系统工作。开始工作时，我感到十分幸福和快乐。那时我们还配枪，办任何事情基本上能依法办理，领导们干预很少，工作轻松。但是1999年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我们的工作一年比一年难，压力也大，各级领导们干预的也多起来，很多案件并不按照法律规定进行。我从小出生在传统家庭，做事讲良心，扎根在心里。我一直坚守着用良心做事，但是时间一长就成了同事眼中的另类。慢慢的，领导也有看法，于是我经常被动地做出一些违背良心的事，比如明知法轮功修炼者是好人，也参与对他们的审判。我的良心一直受到谴责，那种痛苦开始有，后来经过无数次洗脑，也就无法分清好坏了，良心也一点点被泯灭，在失去良心的路上越走越远。因为那时要想生存，只能出卖良心，否则将面临各种非议。法轮功修炼者几次给我讲真相，直到2024年我看到身边那些曾经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同事不断以各种形式遭到报应，我开始反思。经过一年的思想斗争，我决定提前结束体制内的工作，找借口离开了。 离开体制后，我重新审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才明白，那些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炼者，并非邪党宣传的那样，相反，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我现在每每想起自己当年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所为，就深感愧疚。现在，我虽然失去了在别人眼中看上去高大上的工作，却换来了心灵的宁静。这种宁静和踏实，是我在体制内工作时从来没有体会过的。余生我会支持法轮功，并尽自己的力量，将法轮功的真相告诉身边的人。中共体制内是个泯灭人性的地方，人进入体制时满腔热血，但是经过长时间的洗脑和控制，慢慢党性代替人性，所谓的工作也就是邪党的工具，向邪党表决心和发誓是经常发生的事。体制内官员满口谎言，私生活混乱，家庭不睦，身体不好是常态。真心希望邪党体制早日解散。以上是我离开体制退出邪党后认识到的。我身边有不少曾经的同事，也是离开中共体制内的工作后才明白法轮功真相的。我真心希望更多的人能早日退出邪党，回归传统，这样才能拥有好的身体和和睦的家庭。在此谢谢法轮功创始人李老师，谢谢他让我找回了自己，明白了做人的真正意义。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再认识和再去度聚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26日。我现在虽然能在人心出现的时候抓住它，并注意修去它，但妒忌心还是时不时地冒出来，所以我必须重新审视这颗还没去完的妒忌心，彻底认清它，彻底根除灭尽它。一、内向性格形成的妒忌心。我们学法小组有一位 A 同修，在学法后的交流时，他会交流自己的学法练功状态，有时他会说怎样打坐坚持突破2小时。当他说的时候，我心里就想，还不是我与你交流后你才做到的，我打坐时间比你长，我都没有拿出来说道说道。有时他会说怎样安排时间抓紧学法背法等，我心里也会想，你干的活比我轻松，时间比我多，家里学法练功的环境又好，而我却没有独自的可以学法练功的房间。当这些念头出来时，我知道是妒忌心出来了。这些年我也没少去这个妒忌心呀，为什么还会妒忌别人呢？而且看到 A 同修在集体学法时读法与背法的状态都很好，又产生了争强好胜的心。我从小因为母亲对我严厉，历来就是逆来顺受的性格，从不与人争辩，有什么事都是藏在心里，从未觉得自己有什么争斗心。但这次我却感觉出来自己那个争强好胜的心，我得好好找一找。想想同修，看看自己，同修爱交流，是因为同修性格外向，交流的时候并不是在显示自己，而是督促自己好好珍惜机缘，好好修炼。而我自己呢，自小因为父亲脾气暴躁，母亲对我严厉，在6、7岁的时候，每天早上5、6点钟就叫我起来做饭，一不起来母亲就是狠狠地一揪我，
我就不得不起床做饭，不管是天寒地冻，并且从小就有干不完的家务活，我几乎很少与同龄的小朋友们玩耍过，所以形成了很内向的孤僻性格。特别有时不得不干的时候，心里又抱怨老天爷为什么对我不公。我读小学的时候成绩好，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又是班干部，班主任经常告诉我母亲让我少干点活，读书要紧。而且与我住得近的几个同学都是他们来叫我一起上学，也就形成了好强的自私心理。原来这个妒忌心与我的内向性格还有关系，我以前只是一味地出现妒忌心就注意修去它，也没有去想与我的性格有什么关系。其实师父在法中讲得明明白白，而我却没有用法来衡量，用法来去执着，是师父看到弟子不悟，通过同修的表现帮我从法上提高，谢谢师父。二，绝对平均主义形成的妒忌心。去年的一天，我与 B 同修一起擦玻璃，无意中看到 B 同修在洗擦玻璃的时候，手的动作很斯文，慢条斯理地翘着莲花指，轻轻地洗。我当时看到，嘴上没说什么，但心里翻江倒海地嘀咕着，洗擦玻璃怎么都这么慢，这么斯文，平时看你说话也没这么斯文呀。而且我叫你来干活，我给你钱，你却这样干活。念头一出来，我知道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观念在捣乱。前几年也出现过一次类似的事情，也是师父点化我，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观念。但这一次又来了，是我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提高上来，我还得再提高。为什么思想念头一出来会是绝对平均主义？是共产邪灵的无神论在我的思想观念中注入了平均的观念，让我做什么都觉得我怎样做你就应该怎样做。因为钱是平均分的，而正是这个平均让我心里不平衡，心生妒忌。究其根底，我还是觉得自己行，做什么事情手脚快，又做得比较好，执着自我。这个自我是党文化占天斗地、狂妄自大的思想，没有对天地的敬畏，失去了谦卑，放大了自我而形成的。同时，同修那个洗擦玻璃的斯文动作，让我的急躁心、利益心、看不上他的心也跟着出来了。再追其根底，一切也是出自对自我的执着，以我为中心，以我去衡量，而不是真正的用大法去衡量一切。再细深的想，抱怨、求名、显示、自高自大、自以为是、妒忌、看不上别人、气恨、委屈，好多人心都正是因为对自我的执着，放不下自我，才衍生出那么多的人心。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却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所以我必须修去这个后天的自我。三，摆正基点，去除妒忌心。知道同修们听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我也想听，但又觉得自己没有多余的时间。我早上学法练静功，上午出门讲真相，下午要上大约三个小时的班，晚上再学法练动功，所以偶尔才会上明慧网。看到 B 同修在干活的时候听同修的交流文章，我也打算在工作环境中听，但又怕不安全，因为我在一个国企打扫办公大楼，里面工作人员有三四百人，并且到处都是监控，我就有顾虑心。我就选在星期天加班人少的时候听， 但刚开始听着听着，那个妒忌心又不自禁地冒了出来。我心想，怎么这个妒忌心又出来了？你来了，我也不怕你，我就是要彻底清除你。你不想要我听交流文章，这一次我就要听下去。就这样，我又能继续听同修的交流文章了。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